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联邦警察在多元文化社区发起反外国干涉宣传运动。联邦政府宣布对金额超300万元退休金账户加倍征税。西澳政府公布新举措，推动公寓房开发与建设。学者发出警世之言，追求物质不信实，世人正处于毁灭阶段。治疗用品管理局召回55种含潜在致命成分止咳药。去年12月季，澳洲经济增长 0.5%。新州干细胞研究获重大突破，将加速新药研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澳洲联邦警察最近发起了一项宣传活动，希望更多来自多元文化社区的市民能够站出来举报外国干涉澳洲社会的犯罪行为。这次反对外国干涉活动亦同联邦政府改善网络安全的努力相符合。联邦政府表示，这个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自本届联邦政府上任以来，国家安全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联邦警察专员克里斯蒂·巴雷特说，这个是一种可能涵盖多种形式的犯罪，而外国干涉的方式通常是威胁和恐吓。这些威胁和恐吓是由外国政府资助、指导和监督的，针对我们的社区，特别是我们的文化和语言多元化社区。例如，某外国政府派代表参加社区讨论或社区团体会议，报告谁在这些会议上谈论这个外国政府。他看起来可能是这样的，通过面对面或电话，对社区成员可能针对外国政府及其政策的评论进行威胁。澳洲联邦警察现在直接向多元文化群体进行宣传，因为人们担心他们越来越成为外国干涉的目标。联邦警察正在通过使用30种语言的资料，鼓励有移民背景的澳洲人在受到威胁时向当局报告。与此同时，对作为国家安全一部分的网络安全问题的关注仍在持续。澳洲政府近日发布了一份关于网络安全的讨论文件，该文件概述了联邦政府旨在从明年开始实施的七年期的网络安全战略。坎培拉消息，艾尔巴尼斯工党政府已经宣布修改退休金税收优惠政策，对金额超过300万的退休金账户加倍征税，此举将影响8万几个退休金账户。总理艾尔巴尼斯于28号表示，从2025年7月1号起，退休金账户余额超过300万澳元的澳洲人将按 30% 的税率纳税。目前政府对退休金收入按最高 15% 的优惠税率征税，对于那些退休金账户余额低于300万元的澳洲人来讲，这一税率将继续适用。艾尔巴尼斯说，这一政策将影响大约8万名澳洲人，由于 99.5% 的退休人员会受这项改革的影响，所以这项提议不会改变我们退休金制度的基本原则。艾尔巴尼斯强调说，这些变化将在下次选举后生效，不会追溯，而是适用于未来的收益。他表示，此举将令到澳洲3.3万亿元的退休金系统更具可持续性。财长查尔密斯说，于28号宣布的适度调整意味着 99.5% 拥有退休金账户的澳洲人将继续获得同样优惠的税收减免，而 0.5% 拥有300万元以上退休金余额的人将得不到慷慨的税收减免。政府预计这一变化在第一个完整年度将产生约20亿元的收入。财政部对税收支出的新分析显示，在2022-2023年度，对退休金供款的优惠待遇将产生约253亿元的未征收收入。泰斯消息，为了大力推动西澳公寓的开发和建设，促进城市发展，西澳政府近日宣布两项关键举措和8000万澳元基建基金项目。西澳州长麦嘉云近日在西澳房地产理事会的午餐上宣布了西澳规划改革措施，这一改革将加速公寓建设的审批，同时缩减地方市政府的项目审批权力。西澳政府将在今年年底向议会提交一份新法案。以上改革措施的第一个重点内容是永久保留在疫情期间为重大项目创建的特殊发展途径，即允许项目开发商完全绕过市政，直接由西澳规划委员会评估他们的开发提案，完成这些评估的新时限为120日。第二项重大改革是任何价值超过200万澳元的多住宅项目都可以选择加入开发评估小组的程序，这个大大低于目前10个住宅项目或以上且至少价值1000万澳元的要求。西澳政府还将改革开发评估小组制度，并将修订2005年规划与发展法。麦嘉云宣布， 开发评估小组的数量从5个削减到3个。这些开发评估小组将处理内城、外城和偏远地区的开发项目。与此同时，政府还将推出8000万澳元的基础设施发展基金。开发商可以用这些资金来抵押供水、污水处理和电力连接等前期工程成本。此外，麦加湾政府还注重出进 METROMET 车站附近的充电式开发，包括为开发项目提供周数土地，其中在这些项目中保留至少 20% 的社会住房。社会住房厅厅长 Kerry 表示，州政府已拨出24亿澳元用于增加社会住房存量，以求解决无家可归问题。霍巴特消息，塔州一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在拜杜李洪志先生近期发表的《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后感叹话，崇拜物质，丧失精神信仰，人类的确处于毁灭阶段。戴维·丹特里是塔州哈里斯托弗杜森文化研究中心创始主任，他有古典学学术背景，教授晚期和中世纪拉丁文，曾在意大利圣亚纳大学和威尼斯大学任客座教授。2月28日，戴维·丹特里对媒体表示，身为基督徒，其世界观位与法轮功理念存在不同之处，但法轮功创始人的这篇文章令他产生了共鸣。李洪志先生在文章中揭示，宇宙从新成到末后要经过漫长的成住毁灭四个阶段的过程，在灭的最后过程，人无善念、不信神等乱象重生。戴维·丹特里很认同李先生揭示的天机。这位获得澳大利亚勋章的学者说，虽然我还未有思考过这四个阶段，我并不了解法轮功关于生命、时间、宇宙及其他事物的思考方式，但我们现在肯定处于一个灭的阶段，信仰的丧失已经是灾难性的了。在西方国家，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成为唯物主义者，精神价值已经所剩无几。这位在宗教及西方传统方面发表了多部著作的学者，还批评共产主义和无神论让人背离神。共产主义本质是唯物的，正是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欲望才导致人类不再信神。他还感叹，人类无视真理，不分好坏，在道德领域已陷入危险境地。他表示，虽然基督教有其独特的教义，将耶稣视为上帝的化身，但他完全赞同李洪志先生的上述开示。虽然法轮功创始人不是基督徒，但我很惊讶地发现我们的思想有相似之处。法轮功创始人代表了神的意志。综合消息，治疗用品管理局2月28日宣布召回含有福尔可定的咳嗽药，包括止咳糖浆和润喉糖。该机构表示，在过去12个月中，全澳洲有50起疑似与福尔可定麻醉剂共同使用后出现过敏的案例，至少已经有一人死亡。监管机构表示，福尔可定是一种有机化合物，可用于止咳去头和抗鼻黏膜充血药，临床上主要治疗剧烈干咳和中等程度的疼痛。这些止咳药和麻醉剂在使用时可能导致病人出现过敏性休克。很多治疗感冒咳嗽的药品中都含有福尔可定，包括 Wozo、Durotas、Bisovin、Anco and Melazo 肝吸糖浆等。出售含有福尔可定药品的药店有7日的时间来召唤这些药品。治疗用品管理局负责人斯凯里特说，如果你将需要接受全身麻醉，并且在过去12个月内服用过含有福尔可定的药物，我建议你讲给你的医疗人员听。医疗人员也应该检查将接受全身麻醉的病人在过去12个月内是否服用过含有福尔可定的药物。澳洲药房协会主席邓奥米对媒体说，含有福尔可定的药物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在销售，是全国销售量最大的止咳药。在接受手术麻醉前一年内服用过这种药物的人可能会出现过敏性休克，尽管这种症状非常罕见，但非常严重，有可能致命。去年12月季，澳洲经济增长低于预期，尽管央行进行了一轮激进的加息，但国家的经济仍保持相对的韧性。澳洲统计局3月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表明，国内生产总值在9月季增长 0.6% 之后，12月季增幅放缓至 0.5%， 年经济增长率则上升至 2.7%。 统计局的国内生产总值统计主管 Killen 表示，最终消费和净贸易顺差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他说，统计数字显示， 总消费增长 0.4%， 出口增长 1.1%， 是去年12月季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家庭和政府支出的持续增长推动了消费的增长，而旅游服务出口的增加以及海外对煤炭和矿物矿石的持续需求推动该季度的出口增长。然而整体的经济增长数据低于预期，分析师曾预计去年12月季经济将增长 0.8%。 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经济活动的主要指标，包括消费者支出、政府支出、商业支出和投资以及进出口之间的差额。统计局还公布，年通胀指数从去年12月季的 8.4% 下降到1月份的 7.3%，这个增加了人们期盼的通胀飙升在2022年底达到顶峰的希望。书籍消息，新州一个世界级的创新干细胞研究实验室取得一项重大科技突破。通过该技术，研究人员可以绕过动物试验，更快速追踪重要新药的研发。据了解，通过使用这种技术，可以通过检查盘子里的小器官，更快速追踪澳洲重要新药研发过程。该技术利用了人类肝细胞研究成果，由舒尼大学新州类器官创新中心的卡西亚斯领导，能够绕过传统的药物动物测试流程，加快研究进度。儿童医院研究所负责人科德罗说，该实验室将能够给病患者带来新的希望，如果没有这项投资，就无法研发和测试新的疗法，无法治疗现在几乎没有完全没有治疗或治愈选择的遗传病患者。卡西亚斯说，该中心将为新州的生物医学生态系统充电，助力在澳洲建立世界级的肝细胞研究和药物发现中心。传统的药物发现过程包括在进行临床试验之前，而家动物身上测试药物的效果。不过，好像老鼠这样的实验动物，并不总是难可靠类别出药物在人类体内的作用。而利用最新肝细胞技术，就能在类器官上测试实验药物。这种类器官是从患者体内选取的人类肝细胞中选取出来的细胞组。这种细胞组通常被称为盘子类的小器官，可以类比真实的人体器官，但却无需将人本身作为测试对象。这个亦意味着新药测试可以绕过几个步骤，加快开发过程，同时研究人员亦有更好的成功机会。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